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北京重现武汉，中国医疗陷危机。联合声明惹怒伊朗，召见中国大使表达强烈不满。四川华西医学院学生抗议，高呼同工同酬。中国抗争敏感时刻，世界杯足球将播孤勇者。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国全面开放疫情防控之后， Omicron 病毒株迅速蔓延。上海华山医院内部日前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应对即将来到的 Omicron 病毒感染高峰期。12月10号社交媒体流传出该医院感染科张文宏主任的一段录音，他预计这波疫情高峰将在3-4个礼拜来到，并将延续3个月到半年才可能退去。他表示，现在应对疫情第一线时，和此前武汉大上海保卫战时已经完全不同。这次你不在医院感染，亦会下次在外面吃饭时被感染，或者你回家时亦会被家人感染。最近的一股快速的感染浪潮直卷北京，感染人数快速增加，医院内医生近半数感染。有北京网民称，儿童医院已经600-700名医生核酸呈阳性，其中天坛医院设立了红区，核酸阳性医生专门看阳性病人。好多儿童和老人染疫发烧，医院发烧门诊人山人海，药店亦大排长龙，发烧药、感冒药被抢购一空。北京朝阳区十里堡整个社区工作人员都呈阳性。北京网友用凄凄惨惨戚戚来形容北京街头的景象。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区王府井大街，人流量大的朝阳区都冷冷清清。有网友表示，感同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之初造成的恐慌没什么区别，但北京人的恐慌好像不是没有道理。据京广两地卫健委介绍，北京这一轮的主要毒株是 Omicron 的 BF7 变异株，而广州这一轮的疫情则主要是 BA52 变异株。有民众称，北京和广州流行的变异株不同，北京的感染比广州更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医生余成波表示，从临床看，两种变异株症状有较明显的区别， BA5 更为温和。北京流行的 BF7 获得了新的基因突变，具有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具体感染症状包括高烧、持续性咳嗽、身体疼痛不适、头痛、嗅觉味觉改变等。而感染 BA5 的临床表现更为温和，症状明显减轻。居委会停止防控，民间已经掀起抢购药物的狂潮。中国疾病与防控制中心前副主任冯子健最近估计，中国人口中可能有80%-90%的人会感染 COVID-19。冯子健预测，第一波将有60%的人口被感染。更为严峻的是，当局放宽防疫却配套不足。防疫人士批评，政府放开防控措施之前未做好相应准备，造成混乱。在没有一个清晰的与病毒共存路线图的情况之下，仓促解封令全国出现药品紧张、入医院难的紧急情况。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表示，中国恐怕会面临一个疫情的核冬天，如果防疫失败，中共没有 B 计划应对。上海官媒澎湃新闻报道称，中国陕西省不仅专门准备了22,000张病床接待新冠染疫病患，而且正在将重症加护病房扩增20%。但中国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赵雅辉在9号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全国现有138,000张重症加护病床，如果按照中国14亿人口计算，平均10,000人都分不到一张重症病床。中共国家卫健委12月9号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加强各自相关医疗准备和建设，一方面以地市为单位，按照城市的人口规模 将方舱医院升级改造成所谓的亚定点医院，另一方面则是增加加护病房的扩容改造和建设。有报道称，中国整个医疗体系可能将经受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了沙地阿拉伯，在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GCC 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谈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包括几个条款，没想到这几个条款却直接触及到伊朗事务、他的核计划和他的地区活动，令德克兰相当怒火，而伊朗被认为是沙地阿拉伯的对头。伊朗12月10号在德克兰罕见地召见了中共驻伊朗大使尚华。伊朗外交部表示，北京和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声明涉及阿联酋和伊朗之间三个有争议的赌罪，令他们感到十分不满。资料显示，原来这三个有主权争议的大通报、小通报和阿布穆萨赌罪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自1971年以来一直由伊朗管辖，但是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之下，阿联酋领导人一直坚称他们拥有这些领土主权的一部分，双方一直拉锯。伊朗当局坚持不接受就这些赌罪进行任何会谈，但这次习近平和海湾国家签署的联合声明虽然未点名伊朗，但声明内容实际和伊朗拒绝谈判立场形成鲜明对立。而且习近平和海湾国家的联合声明不仅仅谈到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三岛主权争议，而且还对伊朗的核计划以及破坏性的区域活动表达了看法，令伊朗对条款感到震惊。虽然和西方国家的报道不同，伊朗外交部没有公开宣布召见中共大使以表达抗议或谴责，而是说中共大使星期六访问了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但亦无法掩饰地说这段期间伊朗当局对中方表达了强烈不满。伊朗外交部长侯塞恩·阿米拉布多拉希安在一则推文中表示，这些赌罪是伊朗土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德克兰将毫不犹豫地支持他的领土完整。不少评论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断定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是新的邪恶轴心，但中共一直是首鼠两端，犹豫不决，但做事顾头不顾尾，反而到处树敌。这次中东行搞坏了，友谊的小船话翻就翻，变成窝里斗了。时评员杨威此前已经认为，中共被迫对众多中东问题表态，恐惹祸端。对于国际和地区性的热点问题，中共历来采取回避态度，一方面无力调解，怕引火烧身，另一方面希望美国和西方陷入各种难题而不能自拔，无法顾及中共的扩张。而这次德克兰召见中国大使，还有人推测伊朗看到中共和阿拉伯国家的投资协议，伊朗缺钱了。彭博社报道，沙地阿拉伯投资部长法利克透露，习近平这次访问行程签署了总额近5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但报道同时指出，虽然这次习近平到访气氛热情，但事实上签署的协议多数属于备忘录，并未载明时间表或进一步的投资承诺，凸显此行象征意味恐大于实质的意义。而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则表示，中共和沙地两国的接近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绝不可能成为互相信任的盟友。近期在大陆各大院校涌起的白纸运动仍然在继续发酵。12月11号晚，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的数百名学生因超负荷的工作、收入低廉等原因，在校园内进行游行示威。该医学院约300名学生11号晚在校园内进行游行示威，并高呼口号：同工同酬，拒绝商标，自愿返乡， 不要威胁。根据推特账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以及微博上发布的影片和信息，学生由图书馆向华西医院进发。据了解，参加抗议的学生主要是专业型硕士，简称专硕，他们面临超负荷的工作，而且无法请假，需要上临床，但现在不给他们做核酸，即使是阳性亦不能请假。这些专硕医学院学生长期在临床上做同规培生一样的工作，甚至更多，但每个月只有1000多元的工资，而实习生一分钱都没有得到，还要交学费。而同样工作的医生和护士正常工资是10000元以上。公开信息显示，专业型硕士是医学研究生的一种，研读期间主要是在医院工作，包括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一般读3年。大陆医学院规培的做法据称是华西医院教授从西方引入，但因为收入和待遇差，在中国全面推开之后一直倍受非议。而在海外，规培医生的收入是以当地中位数的收入水平为基准。规培意味着一个医学生毕业之后不能直接参加工作，而需要以住院医生的身份在培训医院接受系统性的临床训练。这段时间内，他们不再是学生，却仍然不是医院职工，无法得到正常的工资收入，这样尴尬的身份他们需要经历3年。随着华西医学院学生的抗议，有网友在微博留言，小华西打响返乡第一枪，同工同酬就看华西的了，医疗黑工终于站起来。学校的高层后来来到同学生交涉，更称华西100多年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网友称这次的抗争是白纸运动的一次延续，中国民主的火苗已经起来。继白纸之后，太多类似的事情了，零零后真是站起来，可能将是中华民族转折的一代。卡塔尔世界杯足球官方宣布将在半决赛期间播放歌曲《孤勇者》，引发外界联想，因为在中国白纸革命持续发酵，抗争者越来越多的敏感时刻，《孤勇者》被赋予新的内涵，很多网民以这首歌向抗议人士致敬。由香港歌手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将在卡塔尔世界杯的半决赛现场播放。在12月14号到15号，世界杯半决赛对阵分别是阿根廷对克罗地亚和法国对摩洛哥。很多球迷以这首《孤勇者》致敬自己喜爱的足球明星，但随着中国民间抗争事件此起彼伏，这首歌亦被用来鼓励抗议人士，特别是在中共20大召开前，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发生之后，孤勇者火爆了网络。回顾10月13号早上，北京男子彭立发孤身在四通桥上挂出2条巨型横额，燃点狼烟，吸引过往民众的注意力，并用喇叭不断高声播放抗议口号。在中共20大召开前的敏感时刻，这样的事情自然引起海内外舆论轰动，相关影片在海内外社交媒体疯传，世界几乎各大新闻媒体都迅速报道，中共当局则急速删除影片，封锁消息。四通桥、海淀、勇士等词语在中国网络上被禁止搜索，横幅、条幅、标语等亦成为敏感词。与此同时，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以及摇滚歌曲《四通桥》等亦在中国网络上被紧急下架，好多网民涌到其他播放《孤勇者》的频道下留言，此歌献给所有抗议者，致敬四通桥勇士，谢谢所有对抗暴政的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